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10月24日周四，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人权报告、中国政府又一次外交表演、中共媒体审查、冲出中国走向世界、广州新快报喊话警方请放人、美国共和党面临反思和抉择。关注世界粮食问题，不能仅仅解决温饱，必须提高食品质量。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昨日中国政府接受联合国人权记录审查，中国代表称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保障了公民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多位中国人权人士则称中国代表撒谎。
10月22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北京政府接受联合国对其进行人权记录审查，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第二次接受此项审查。在早前的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吴海龙表示，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保障人权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公民在法律框架内充分享有政治权利和自由。另据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现场记录显示，中国代表称中国人权报告撰写过程中征询了广泛公众意见，政府切实在保障言论和宗教自由、中国人权如何、只有中国人民有发言权利等。早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万国宫联合举办中国人权成就图片展，试图以图片来佐证吴海龙所言。与中国官方活动对应的是，22日清晨，几名西藏活动人士在联合国大楼上打出写有“中国侵犯西藏人权，联合国关注西藏”的条幅，而藏族作家茨仁维瑟的新书《西藏的自焚：世界的耻辱》新近在法国巴黎出版，其中收录100多位自焚藏人的名字和自焚经过介绍。该书并引述艾薇薇关于藏人自焚的评论：西藏是拷问中国国际社会人权和公正标准的最严厉的问卷，没有人可以回避，可以绕过去，目前为止没有人不受辱蒙羞。包括北京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在内的多位中国人权活动者对本次会议表示密切关注。胡佳表示，侵犯和剥夺人权是中共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胡佳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国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成员国只是为维护其政治形象，绝非为改善和提高中国的人权。而代表团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依然延续了中国两会报告风格，是精心准备的人权谎言报告。
中国代表的发言属于一种自说自话的状态，他的那种话语体系还是沿用着国内这一套，比如说那种两会做政府工作报告，一种宣讲啊，一种回应啊，或者是领导视察工作时候的那种敷衍呢、啊、都是这种一套的东西。他跟国际社会那种体系，就是说别人给他提到的问题，他给的这个回应等同于鸡同鸭讲，对牛弹琴。他其实来讲的话，我觉得都谈不上回应什么，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他们所做的这些解释都曾经出现过在他们公开的出版物中的，包括一些什么政府的白皮书，包括一些就是说与别的国家进行的那种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人权对话中，已经是老调重弹了，他就应该被放在人权的审判席上。
吴海龙在联合国人权审议过程中曾表示，中国保障了律师的权益。就此，中国律师陈建刚向德国之声表示，
用于比较流行的话，他们说的话就是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信，都是假的，没有一句话是真话。这十几年来，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每况愈下的，律师被打压、 被迫害，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的，包括现在。现在对中国近况，整清理了一批敢于上街表达诉求的公民，抓捕了王功权，又在丑化网络的大 V。那么有很多人预测，下一批就要来清理律师。所以，如果说中国的人权越来越好啊，保障律师权益啊，这全是胡说八道。
陈江刚认为，在中国，律师权益尚且无法维护，普通公民的人权状况可想而知。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潘家伟曾于2009年参加第一次联合国对中国人权的审议会议。他认为，与前次相比，中国政府以经济发展为底牌，底气十足地遮掩人权问题。他也关注到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南苏丹、马来西亚等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了赞扬。但潘家伟同时认为，中国的经济通行证并未完全奏效，许多国家还是对中国人权提出了各种批评，并要求中国签署《公民政治和权利公约》，这些国际压力对改善中国人权是必要的。他也认为，在信息如此畅通的现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现状了解的情况下，在联合国这样庄重的场合，中国政府依然用外交表演的方式履行着联合国人权理事成员国的角色。
对于中国政府那样的一个傲慢的态度啊，对他们还要在那边举办一个什么人权展的那样的，把自己很虚假的一面表露出来，也是反映了中国政府他们还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道德的勇气去让大家去审视他自己的一些真正的人权问题。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共也希望增加对境外媒体报道的影响力。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如何对国外媒体施压。
中国政府越来越频繁地试图阻挠境外的批评性报道。美国国会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国际媒体援助中心周三发布最新报告《中国媒体审查的巨大阴影》。报告指出，中国不仅制约该国境内的外国记者，也在不断加强对国际媒体的影响。据这份报告称，中国政府使用微妙的手段促使媒体进行自我审查，影响广告商、媒体机构所有人和国际参与者。中国政府系统性的努力向商业伙伴释放信息，如果他们发出不受欢迎的声音，这些声音会被删除的同时，他们在中国的媒体生意也将面临危险。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中国政府在过去五年内试图施加的压力不断扩大和加深，角力在默默地进行。事实是，中国因素遍及全球的新闻中心。报告的作者库克写道，禁忌话题包括藏人、维吾尔人、异议人士、在中国被禁的法轮功，以及对中国的一党专政体制提出的质疑。报告举例称，中国驻美国大使曾希望阻止美国彭博通讯社发表有关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家人的巨额财富的报道。纽约时报也曾被要求不要发表有关中国领导人家族拥有数亿资产的报道。面对压力，两家媒体还是公开了相应的报道，他们的网站随后在中国被封，因此蒙受经济损失。两家媒体的记者也在签证方面遭遇刁难。报告另外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和安全力量日益频繁地强行阻止外国记者联系采访对象，提供信息的人和助手也时常受到威胁。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被中国政府视为非法组织，他们被要求在其网站上删除对上述事件的报道。2012年，两位外国记者被迫离开中国。由于工作受到阻挠，德国记者已经两次向德国总理默克尔递交了信函。中国外交官也试图在境外对各大媒体主编直接施加影响力，尤其是香港、台湾和境外的中文媒体，如果想在中国谋求经济利益，就会面临巨大压力。报告称， 言行得当的媒体获得经济方面的奖励，批评性的媒体则面临报复。三分之一的香港记者在201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承认进行了自我审查。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广州媒体新快报今日就该报记者陈永洲被湖南警方跨省拘捕一事，在其头版刊载题目请放人，并发表评论员文章称，报社必须发声，维护记者的正当权益。
10月23日，广州媒体新快报就该报记者陈永洲被湖南长沙警方拘捕一事，在头版醒目刊发。各位读者，我们的记者陈永洲报道了中联重科财务问题，然后他就被湖南长沙警方跨省抓走了，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对此，我们要呐喊，请放人。该告示受到中国诸多媒体和网站的关注。新快报还刊登了评论员文章，透露在陈永洲被拘后，报社曾希望以私下交流的方式解决，但事态出现变化后，报社必须发声。文章说，在核查陈永洲的全部报道后，新快报认为长沙警方拘捕理由不充分，因此要求长沙警方尊重法律释放陈永洲。新快报主管单位羊城晚报集团负责人也于其后发出声明表示，记者正常的新闻采访和舆论监督是一种职务行为和社会责任，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密切关注该事件和被拘记者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今年5月27日，新快报发表记者陈永洲中联重科再遭举报财务造假，记者暗访郑石华中大区涉嫌虚假销售一文，报道还附上了中联重科上市公开资料及记者实地暗访时的录音文字记录和照片等。10月18日，湖南长沙警方跨省至广州将陈永洲带离。10月19日，湖南长沙警方告知陈妻，陈永洲被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刑事拘留，关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陈永洲是2个月内新快报第二位被警方以刑事罪名拘捕的记者。今年8月，新快报记者刘虎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被刑事拘留。10月初，刘虎被正式批捕，而多位媒体人和网民认为，刘虎被拘与其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有关。就陈永洲被拘一事，多位媒体人士在微博上表达了他们的抗议。媒体人石飞克表示，陈永洲所为是报道而非发帖，那么是职务行为，报道有问题，中联重科可诉至法院，干警方何事？倘若地方政府想借此整肃网络之风潮而为本地企业保驾护航，恐难塞天下人悠悠之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向德国之声表示，在当前舆论管控的一片肃杀氛围中，一家市场化媒体记者的被抓再次引发有关记者安全感的讨论。他同时也认为，该事件不单纯折射调查记者的处境，而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商业机构利用公权力来压制舆论监督。
所以总体来说，这关系到中国整体的法治问题，不单单是记者的问题。
嗯，
就是说言论自由，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现实中的这种公权力的这种蛮横，它是怎样一个关系？这个我想啊，是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事情，不是只针对记者和媒体的。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冰也就案件本身做出剖析。他认为，损害商业信誉罪的入罪门槛很高，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扣上这个罪名。警方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记者是在故意捏造事实，即使报道失实，也适用民用纠纷法律。因此，长沙警方有乱抓人的嫌疑。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调查性报道研究的展江也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刑事法律中的类似诽谤罪等通常并不适用于记者的职务行为。
我们知道，这个用刑法来惩治言论啊，这个东西在当今这个时代啊，都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甚至是要取消的。很显然，这个媒体开展那种监督，如果这个记者没有涉嫌敲诈勒索、黑吃黑， 那么这是正常的行为，这怎么能用刑法来惩罚呢？
美国财政争议暂时平息之后，共和党面临重新定位，如果继续跟着查党势力走，民调支持率就会继续下滑。况且时间紧迫，在明年年初提高债务上限再次到期之前，共和党必须做出抉择。
共和党人面临艰难时期。根据民意调查数据，该党在美国民众中的支持率仅有 32%， 跌到了罕见的低谷。然而，有关国家财政预算的争吵不仅给共和党的对外形象带来损害，该党还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分裂。在输掉了针对奥巴马医疗改革的这场战役后，共和党内部形成了两极分化，一边是温和派，另一边则是所谓的查党势力。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杰克曼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共和党面临抉择。
So I think there's going to have to be some decision making on the part.
那些富有传统、希望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监管的共和党人，必须要考虑清楚，他们是要坚守共和党打击查党势力，还是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And fight back against the Tea Party, or to shift gears entirely.
这位学者所说的另一个方向包含着两种选择。一是分裂共和党，这样查党人士可能就会自立门户，组建一个新党。另一个选择就是温和派共和党人士转投民主党阵营，这样将为查党势力领导共和党走向更加极端保守的道路扫清障碍。杰克曼说，
I think this is definitely a time of
重新定位的时间到了。我不知道是否会有第三个政党出现，但是对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定义界限肯定要发生变化。如果共和党真的发生分裂，那就需要具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可能会成为查党的领导者，而温和派共和党人到现在还是群龙无首。在财政预算争议中，众议院发言人伯纳担当了共和党的领导角色，然而他在承认共和党输掉了这场战役之后，自己的领导地位也岌岌可危。
I think Republicans are still deciding.
共和党人还在对这一失败进行反思，谁最先下定决心不再继续向查党低头，谁就有潜力成为这个党的领导者。目前已经有一些有望担当共和党领导角色的候选人物，保罗·瑞安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曾经将他选定为副总统候选人。现在瑞安在国会的财政委员会公职，在美国政府机构关门期间，他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了一篇客座评论，主基调是两党应该坐下来好好谈，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他甚至承认，在某些问题上自己和奥巴马的意见相同，这对于共和党的强硬派来说，简直是一种匪夷所思的妥协。另外一个可能的人选就是新泽西州的州长克里斯蒂，他目前正在忙于竞选连任，并且已经被视为2016年大选共和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他曾经对共和党参议员们说，让政府重新运转起来吧，别再胡闹了。不过共和党众议院发言人伯纳的前途命运也还没有最终定论。在有关财政预算的争吵中，他虽然初期面对查党表现得有些软弱，但最终还是硬下心肠，选择背弃党内极端保守势力。这一举动使得不少共和党同仁对他重新看好。面对党派的未来走向问题，共和党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选择。国家债务上限的提高仅仅到明年2月初有效，而过渡性的临时财政预算1月份就到期了，届时共和党和民主党又要重新寻找妥协方案，否则政府又将面临没钱开门的窘境。学者杰克曼认为，如果再次出现封锁国会议案的情况，美国老百姓肯定会抗议。 然而，如果共和党继续被茶党势力牵着鼻子走的话，两党也很难达成妥协。目前，茶党的民调支持率也降到了历史最低谷，只有 23%， 比共和党整体的支持率还要低。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从食品的生产、加工到消费分配，所有环节都与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但是一旦谈到发展援助、战胜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尽快提高粮食产量，降低生产成本。世界健康峰会则要求人们改变以往这一思维，在提高粮食生产的同时，提高粮食质量。
如果你走出去看看，就会发现到处种的都是玉米。在非洲、巴西和美洲，驱车数百公里，沿途种植的庄稼只有玉米。德国 Biovision 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主席、诺贝尔替代奖得主海伦抱怨，多年来全球粮食生产畸形发展，玉米种植不仅占据着肥沃的良田，而且耗用大量化肥和灌溉用水，但是其收成只有少量作为食品，大量则被用于生产工业能源。全球粮食收成的大约三分之一被作为牲畜饲料，超过 50% 的粮食被用于工业生产和能源制造，只有少量的粮食供人类食用。在廉价食品过剩的富裕国家，出现这种情况似乎问题不大，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非洲、撒哈拉南部和亚洲，如今仍有8亿多人口忍受着饥饿。因此，多年来，人们除了认为饥饿现象是农业运作效率不高导致的后果之外，同时还要求在全球实行更加公正的粮食分配，并将其纳入发展政策之列。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全球农业发展问题专家瑟勒说，我们，尤其是美国，曾经持这样的观点，我们支持你们的农民，因为我们的粮食生产比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你们可以向我们购买粮食，一旦发生饥荒，我们可以养活你们。瑟勒说，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说明，这种做法有很多弊病，因为这种做法会使非洲国家中占居民人口四分之三的当地小农对粮食援助产生依赖，其后果是这些国家几乎难以发展本国的现代化农业。瑟勒说，即便是收成好的年头，这些国家的粮食产量也只有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糟糕的存储条件导致多达30%的粮食损失掉，这些国家的粮库还处于中世纪时期的水平，虫害和漏雨导致粮食储备几周内被毁，如果他们想出售部分粮食，几乎没有可以将粮食安全运抵市场的道路。因此，当下需要解决的不仅是提高粮食产量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如何提高粮食的多样化和粮食的高品质问题。德国吉森优斯图斯利比西大学的营养学家克拉温克尔说，例如印度虽然成功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是该国营养不良者之多几乎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在为农业提供补贴、食品价格便宜的欧洲国家和美国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些国家需要应对的是营养过剩导致的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疾病。营养学家克拉温克尔表示，越来越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对我们来说，仅仅解决温饱问题已经不够，我们还需要各种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使我们产生饱的感觉，促进血糖和血脂的调控。目前，海伦正在争取让可持续农业成为联合国一个工作小组目前正在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但是最终还是要由个人来决定自己的生活选择。他说，在购买和选择物品时，每人都有足够的自由说，我选择这个，或者我买这个，不买那个。我始终认为工业界将会顺应消费者的需求。 是选择水果蔬菜代替肉类，为了增强健康和全球公正，宁愿导致食品价格有可能上涨，或者是不在乎糖尿病等现代病的蔓延和全球粮食分配的不公正，只希望食品价格低廉，能够多吃肉。对此，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被视为娱乐突围的电视台汉字听写节目在中国异军突起，吸引了大量观众。今年七月起，河南卫视率先播出汉字听写节目《汉字英雄》，一炮打响。德语媒体指出，该节目正被中国当局利用，以加强民众的爱国主义思想。八月，中央电视台跟进播出名为《汉字听写大会》的同类节目，也创下高收视率。中国媒体评价这些节目让人们开始正视提笔忘字的尴尬现代病。在计算机大行其道代替手脑的当代，促使人们痛定思痛，寻找在键盘中失落的汉字，重拾汉字书写传统。10月23日的《世界报》写道，中共当局正利用汉字听写节目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手段。该报政治栏目刊登记者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新进的一项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4%的城市居民常常想不起自己想说的话中该用的字词，其中1/4的人总是想不起来。中国的文化学者们拉起了警报，他们认为安然度过了3000年、度过了无数朝代的这一促进了统一的文字，其继续生存受到了威胁。而且这一威胁正好发生在基于中国的腾飞，有史以来全球首次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学习汉语之时。北京一家报纸写道，这个电视游戏节目就像皇帝的新装那个童话中的孩子一样，指出事关我们的语言，我们其实是如何一丝不挂。一定有很多中国人都会同样吃惊，否则难以解释一个普普通通的游戏节目何以能在短短数星期内风行全国。
上周末结束了该节目首季为时2小时的决赛，吸引了2500多万观众，没有任何其他电视节目能吸引这么多中国观众。
节目刚刚成功，中共就跃上了列车。根据指令，迄今只在教育频道央视10台播出的该节目，同时在主要频道央视1频道播出，并在意识形态公式《中国梦》中得到了自己的位置。明年起，数量约为3000万的初一、初二学生都要参加预选，这符合全民回归传统的思潮。在社会科学院书店陈列着语言学家们的呼吁书，他们呼吁投入对表达先进中国文化的文字的保卫战。他们援引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援引他的关于以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作为民族振兴基础的号召。他们称拉丁语化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和不着边际的玄学。按照北京市教委的新计划，未来大学入学考试中英语科目所占的比重要小于中文。
中国成为本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别人权状况审议对象国之一。中国特使在昨天的首天会议上发言时，虽承认中国在实现人权方面存在不足，但拒绝国际社会对中国糟糕人权记录的批评。10月23日，《每日镜报》政治栏目上的一篇相关报道直言，中国当局此次是坐在了被告席上，尤其是西方国家政府在会议上对中国的人权政策提出批评。
美国要求废除臭名昭著的劳改营，比利时、荷兰及其他国家政府也提出了相关要求。异议人士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士常常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被囚禁在劳改营中，被迫从事强制性劳动。西方外交官们相信，劳改营中的囚犯有数十万。荷兰代表团还要求不再关押涉嫌刑事犯的家属。英国和挪威要求彻底实现死刑的透明，要求北京公布执行死刑的数字。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估计，中国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 瑞典和其他国家指出，藏人和维族人等少数民族是其权利受到制度性损害的牺牲品。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